个说明天今天早上是应该到大英地搜索。
来来来，
那我也就加入你们中间，虽然你们已经都完了啊，
已经在录
啊，啊还有最后一张啊啊，那我就交通交通，跟你们等于是和你们一样，一同来交通单一的书
啊
啊，来交通我的一点感受，我的一点领会
啊，
我交通完了之后。请弟兄姊妹可以指正啊，特别是请伟弟兄可以给我一点指导啊。那我们就翻开《但以理书》吧。我想，我们先来到第二章好。第二章34节到35节啊，要不要一起读？
嗯，
你观看，
见
有一块被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泥半泥的脚上，把脚打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打得粉碎，沉入下田，头上上的糠秽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44到45节。
当
啊。
34到45，
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于所有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被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已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第七章
第七章第9节到第14节，
我观看见宝座舍里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裳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上头坐着
从
头有火向头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因小脚所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全病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好，我们再回头到第四章。第4章17节， 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是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上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国里及卑微的人执掌国权。啊，这里中间的一句话呀，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啊，二十五节，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食草如牛，被天怒击食，切要经过极其，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第三十二节，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食草如牛，却要经过稀奇，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第五章二十一节，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变如兽心，与野驴同居，食草如牛，身被天怒地撕，等他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我们读了这几处圣经就知道，这句话一共重复了四次，就是叫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先知书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神的百姓最荒凉的时候啊，先知就把神的话带来叫人看见，在地上的国度都是那么荒凉失败的时候啊，叫人看见那个弥赛亚就基督和他的国度啊，因为先知说话的时候啊，差不多都是神的百姓的属灵光景啊最低落的时候，神的百姓在黑暗中，在痛苦中，在绝望中，那么先知出来有个负担呢，就把人呢，就从地上这些软弱荒凉失败黑暗的光景中，要叫他们看见那个神永远的国度，就基督永远的国度。尤其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书的中，在我领会到但以理书的中心信息，就是要叫神的百姓看见基督那个永远的国度啊。但以理也是在被掳的时候，他是在巴比伦，在那个被掳的以色列百姓中间啊，他在那服侍那个敌国的君王，所以可以说他也是一个被掳人当中的一位啊。他得着了神的启示，就把那一个天上那个永不朽坏的国度啊，来把这个信息传递给那一些正落在失败被掳痛苦的百姓中间。所以这个就是先知书的负担，也是但以理的一个中心点了，要叫人看见那个永远的国度。我想呢，这也是今天我们神的儿女们应该看见的一件事情。因为今天我们这许多神的儿女们
这个地上的光景啊，也常常有失败，有软弱啊。教会的光景也常常令人很不满意啊，有许多许多的软弱的情形。我们有的时候也是几乎被仇敌所俘虏去啊，没有好好的彰显出神的荣耀和神的全能来。所以神的百姓呢，我们的基督徒呢，也是很痛苦啊，觉得为什么像我们这样啊，神的百姓教会的光景为什么落到这个样子。我们想起当初使徒时代啊，那一个时候你看教会刚刚产生的时候啊，那光景多荣耀啊，特别是我们看见彼得约翰他们到那个美门口去啊，把那个瘸腿的医治好，当彼得上帝说你看我们啊，我们金银都没有，但是我有耶稣基督的名字，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啊，那个瘫痪的了立刻起来行走，走着跳着赞美神，进到神的殿中，那个光景多令人羡慕啊啊！并且你看当时神的百姓他们这些师徒们呢、啊，在大祭司跟前，在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长老跟前，那个做的见证多么的刚强啊啊！那这是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所以他们在那个黑暗的权势那样凶狂的时候啊，他们毫无惧怕。那为什么今天在我们身上就没有这样的权能啊？为什么今天在教会当中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事情啊？那真是叫我们感觉到很失望很痛苦啊，很顺许多时候弟兄姊妹就容易疲倦灰心。所以就在这样的情形当中呢，我们真是要被圣灵来带领到先知所的信息当中啊，来看见神那个永远的国度啊。所以呢，每当神的仆人们起来说话啊，圣灵的感动之中，总是要把神的儿女们从地上看得见的那现实的光景中把我们提升起来啊，去看到那个天上永远的国度，也基督啊那个弥赛亚永远的国度啊。所以我们在但以理书中呢，我们先来看啊那个永远国度的启示或者永远国度的开启。在但以理书当中啊，有两次把基督那个永远的国度的意象呢，就向我们显出来。就头一次就在第二章，是借着尼布加尼撒王说出的那个梦，神向我们开启的。尼布加尼撒王做一个梦，可惜了，他醒来之后啊，这个梦统统的忘掉了。啊，这也就是说本来神要把天上国度的意象啊，也就是永远的事啊，启示在人的心中啊，但是人呢一般世上的人都已经忘记了，就把神的所作神应该托付我们神已经向我们说的话统统都忘记了、啊、我们也忘记，并且那些事情呢他们都就是叫那些世上的哲士文士那些什么俗士这些智慧人要来讲解，也是讲解不出来啊。所以没有一个人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啊，最聪明的人，最认为是很有权能的人，没有一个能够把所听的事情向我们解开。那么就在这样的苦恼当中呢，但以理就 因着神智慧的临在他里头，他就把这个梦讲解出来啊，他就把圣灵借着但以理的口啊，把永远国度的意象呢就向我们打开了啊。那么尼布加尼撒做的那王做的梦呢，好像那个梦的本身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啊，他看见一个大象，是不是？那个头是金子做的，那个胸膛跟膀臂呢是银的，那个肚腹呢是铜的，那个腿呢是铁的，那个脚呢是半铁半泥的啊。那么这个意象呢，在历史上其实已经是应验啊。我想弟兄姊妹也都已经读过了，早就知道啊。因为这个金的头就是应验在巴比伦王国啊，它叫金头啊。那个银的膀臂跟胸呢，就是马代波斯啊。那个铜的肚腹呢，就希腊帝国啊。然后那个铁的腿呢，是罗马帝国啊。那个脚啊和脚趾头半天半泥的，像罗马帝国分裂之后的那许多的小国家啊。这是对于这个梦啊，也在历史上的应验。但是弟兄姊妹，你们要好好去思想啊，除了历史上已经应验之外，有没有神要向我们说话啊，说出那个超越历史的启示啊。所以神在这里把那个意象借着但以理来给我们解开。所以在这段圣经当中啊，有没有一种超越历史性的启示是神今天要对我们说话的？因为我们不是光是读历史啊，我们要看今天神借着这一段圣经，或者神今天借着这个意象啊，要向我们说什么话，要向我们启示什么信息啊。所以我想呢，我在思考的时候了，我就觉得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啊，他给我们看见了什么是属地的国度，什么是属天的国度，永远的国度啊。所以这里呢就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呢，就地上人的国度了终究必衰败，地上所有的国家在地上都是渐就渐衰啊，开头呢好像是金头一样，慢慢就变成铜胸铜膀啊，银胸银膀，慢慢就变成铜符，慢慢就变成铁和泥等等啊。所以我们来看啊，地上历代掌权的或者掌握世界霸权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渐就渐衰啊，像金银铜铁一样的，越过越失去它的价值，也越过越没落。不管是当时的巴比伦帝国，他从金头后来被别的国家取代，他就灭亡了，他就没有了。或者是前些世纪那个大英帝国啊，你知道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啊，大英帝国是成为日不没落的国家，它全世界都有英国的属地的，是号称日不没国家。但今天呢，这个大英帝国也是到什么程度了，也变成一国越衰微，一国越没落。或者拿我们中国的历史来说吧，我们汉唐 啊，宋元明清啊，哪一个朝代不是开头是像金子一样？你看汉高祖、唐太宗啊，是不是啊？到他那个啊，我们都是说唐朝那个贞观之治啊，
嗯，
哦，那个时候是全盛时代，是吧？啊，就拿清朝来说吧，清朝到康熙、乾隆的时代啊，那真是不得了啊，是太平盛世啊。到今天恐怕都被我们中国人所称扬的，是不是？康乾时代那是不得了的，但以后呢，是不是越过越没落，越过越没落，渐渐都没有了，是不是？
嗯。
啊，不要说从政治方面来说，那就其他方面来说，
嗯，
那经济方面来说，
嗯，
啊，很多那个经济强的，
嗯，
你那个强开得很强啊，可能成为金元王国，但是又能够维持多少年了？也渐渐衰微，渐渐衰微啊。那体育界来说啊，有些在体育界里面，有些也是全盛的时代，就像那个篮球，
嗯，
那个当那个迈克乔丹，
嗯，
那个称帝的时候啊，那个叫做乔丹王国啊，
嗯，
那也是不可一世，但也就维持了几年了，现在又渐渐都已经没落了啊，就像我们。像什么什么休斯顿那个姚明吧，姚明前几年也是很了不起了，是不是？啊，大家都觉得这不得了，这是嗯，乔丹时代，现在姚明时代啊，嗯，但是有几年了，嗯，渐渐
嗯
也是退落下来了，
嗯，
啊，所以这一讲呢。人在地上的一切，无论哪一方面，政治、经济、任何娱乐等等等等啊，都是凡是人在地上，人的国度，人的一切，都给我们看见了，是从金头、银胸、铜佛到体，都是越过越衰微，越过越衰落，啊，越过越衰败。那么这个先停在这里，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永远国度的启示呢，到了第七章了，啊，第七章呢是神在但以理的梦中把永远的国度的意象再一次向我们启示出来。但以理他在梦中所看见的异象呢，啊，他说怎么样？有四个野兽啊，从海上出来了。
嗯，
头一个兽是什么？头一个兽像狮子。
嗯。
第二个兽像熊。
熊。
第三个像豹。
豹。
第四个呢？
甚是可怕，
不认。
第四个好像没有名字啊，
嗯，
但是呢，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兽，
嗯，
啊，一个怪兽。
怪兽。
这个怪兽有几个头啊？啊？
十个脚。哦，十个脚。
脚。
哦，我看。
他怎么说的？有十个脚。
有十脚。
哎，这个兽啊，
嗯，
它头上有十个角，啊，这十个角里面呢？又长出一个小角了，
哎，
嗯啊，这个小角很可怕哟，
嗯
啊，这个小角啊一出来之后啊，它和前面三个角，前面几个角征服呢，有三个角就被连根被它拔出来了，
嗯
啊，这个小角啊有眼睛像人的眼，还有口说夸大的话啊，这是后来知道第几读来说的，现在我们先不讲这一点了，
嗯，
你看看啊，在人的眼中看见世上的国家呀都金银，啊，还有铜铁，
嗯
啊，当然特别是金银啊，
嗯，
那是很贵重的，很宝贝的啊。所以在人看起来啊，啊，就是在尼布加尼撒的意象当中，也就是人的观念之中，世上的国家，那都是金啊银啊，又富又强。金银可以说它富，铜钱呢可以说它强，又富又强啊。哪一个国家不盼望能够成为又富又强？但是在神的眼中看起来呢，都是野兽。人看呢是金银铜铁，又强又富。你从神的属灵眼光看起来呀，世上这许多的国家，都是要吞吃神百姓的野兽。啊，当时的巴比伦王国，啊，把犹大帝国就吞吃掉了，亚述帝国把以色列国就吞吃掉了。你看罗马帝国、希腊帝国，哪一个国家那不是吞吃神的百姓啊？也就是今天啊，无论是希特勒啊，无论是其他强权的国家，苏联啊，到处都是逼迫神的儿女，就吞吃神的儿女的，连我们中国在内啊，你想多少神的儿女都被地上那些权势所吞吃、所杀害？是教会历史当中啊，多少的殉道者，多少神的百姓所苦害，都是被地上的野兽所吞吃掉。或者你不一定从政权方面来看，你从生活的霸权来说，从以色列人寄居在埃及那个时候开始，在埃及这个国家呢是很富庶的，所以神的百姓呢，一等到困难的时候、闹饥荒的时候啊，都是下埃及去的。一到埃及去，那么就是埃及和泥巴烧砖头，给埃及的法老王做苦工。一到埃及，神的百姓就被埃及苦害了。所以当埃及王那个时候啊，以色列百姓当中不许生男孩子，你要是生女孩子还可以存留，如果生是男孩子了的话呢，统统杀掉，统统丢到尼罗河去淹死。这个就是讲到，你假设要做基督徒啊，女孩子是不会当兵打仗的啊，所以凡是会当兵打仗的呢，统统要杀掉。所以基督徒呢，觉得如果你马马虎做一个基督徒，你不会为着神的国征战，你可以，哎，没关系。你们这基督徒啊，存在在这个地上啊，和存在不存在没什么两样，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无所谓。所以撒旦也不管你，世界也不吞噬你。但是你要做一个爱主的基督徒，你要做一个跟随主的基督徒，那个不可以，那撒旦就要迫害你。所以埃及王那个时候就是要杀害男孩子，因为你这个男孩子现在要跟我们打仗的啊，要威胁我们埃及的政权的，威胁我们这个国家的。所以像你们这些爱族的基督徒啊，这可不能不容许你们存在。你马马虎虎都没关系啊，你们尽量就做礼拜，要做礼拜就做礼拜，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假设你真是要专一爱族，跟随族做得胜者的话呢，那就是这个世界容不下你了。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北美啊，无论在加拿大、在美国，有很多基督徒信主得救之后啊，一批一批受浸，一批一批受浸，他留下来的不多，都到哪里去了？都被这个世界所吞噬掉。 我们在温哥华每一次传福音呢，因为大陆来的新来的移民很多，一传福音呢可以到这个一百多位，一传福音，这些新移民他们来了，反正都教会了，总是好，有好事情的，所以大家都来。好，也有人受浸了，信主了，这个受浸了。但受浸刚刚新移民的时候都来，等到一稳定下来，一找到了工作了，慢慢这些人呢就不见了，一份工作，两份工作，再加上加班，你前些的制度看见你们常常来聚会，最近怎么没看见你们来啊？你不知道我们现在多忙啊，为着生活这样的忙碌那样的忙碌，所以我们本来是很想来聚会的啊，但是实在是总是我们还得为生活打算打算了，所以看看呢，一个一个就不见了，一个一个不见了，这是什么？就是为这个生活，会被这个埃及这个国家呀，就把神的子民就吞吃掉了。所以呀，无论是政权也好，无论是经济也好，这个世界上的国家呀，那都是要把神的儿女们吞吃掉，所以都是这个野兽。世上的国家都是野兽。不是狮子就是熊，或者是豹，或者也讲不出名堂来，反正有嚼的，那个嚼是你说你要叫你没有命，那你想想你能够抵抗得了吧，那么就在这样的两种情形出现的时候先知但以理就把基督永远的国度就向我们启示出来所以在头一个异象当中等到那个金头银胸铜符那个提这个像，他看见有一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就扎在这个脚趾头上一扎在脚趾头上的时候这个金银铜提这个头胸那个肚啊通通都被扎碎了如同糠皮在禾场上被风吹散，那最后呢，这块小石头啊，这个非人手所造的小石头呢，变成一座大山，就充满天下。弟兄姊妹，这个小石头后来变成大山，就将它基督的王国临到，到有一天要把世上的国家通通像打碎像糠皮吹散一样所以诗篇第二篇怎么讲的讲到弥赛亚一掌权的时候他用铁杖把列国打碎如同摇匠的瓦器一样打碎所以到了基督的国度一出现了之后地上的国家通通都被打散那个时候呢基督的国度要充满在天下那永远的国度就实现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什么是永远的国度呢先给我们看见这个小石头这个小石头代表很微小在世上的人的眼中主耶稣基督就是一块小石头因为主耶稣在地上呢不过是个木匠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没有家薪美容看见的人也不羡慕他连那个拿单义都怎么说那个腓力跟拿单义说我们看见弥赛亚了就是拿撒勒耶稣拿单义说拿撒勒还能说什么好的吗所以今天有谁重视耶稣那我们今天基督徒都有这个我们有同感嘛当我们就传讲耶稣的时候 有几个人尊重你啊？耶稣真好，你试试看，人家说耶稣有什么好？哎，快来信耶稣啊！耶稣真是啊，太宝贝了。耶稣是谁？耶稣是什么？有什么了不起啊？是没有人尊重耶稣的，看见耶稣啊，都是别人要小石头，给他吧，我才不要这个石，我要的要金刚石，我要的要金银宝石，这个小石头，你们要不要把小石头戴在你们的手上？要不要把小石头挂在你们的项上？这个小石头谁要丢掉？那圣经里面怎么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
成了
房角的头块石头，人是看不起这个小石头，但是神呢，就把这个小石头高举起来。第二点呢，这块小石头啊，是非受造的石头，非人手所做出来的石头。那就讲到这块小石头，讲到是它是非受造的生命啊，所以永远的国度和世上的地上的国度啊不同的，地上的国度都是人手所建立起来的啊。你看，要美国要竞选总统，都是这大票啊，怎样怎样啦、啊？我们人要智慧聪明啊，要手段啊，要建立起自己的王国来。而这个永远的国度呢，基督的国度呢，是非人手所做出来的，那就是说都是出于天的，是出于神的，是出于生命的，而不是人手所能够做出来的。凡是人的手所能够做出来的，都不是永远国度的东西啊。凡是人凭着自己的聪明智慧才干所建立起来的，那都不是基督永远国度里面的东西。基督的国度里面所建立的都是非人所做出来，那神的生命、神的灵来做工所显出来。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了，我在一个聚会里面服侍啊，我很看重两个弟兄，因为这两个弟兄呢，他们所以心愿要服侍主，所以呢，好，你有心要服侍主啊，那我就很要帮助他们啊，所以好啊，我跟你们查圣经啊，你们这个。他们也很有心，也愿意给我好多圣经，我也很看重他们。哎，将来能够成为教会里边的啊，这个很有用的器皿啊、哦，等等。哎，但是呢，后来这两个弟兄啊，一个是回台湾去了，一个呢是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所以结果都没有留下来。但另外一个弟兄呢，其实我也不大看重他。那个弟兄说：“王弟兄，听说你跟几位弟兄在一起读圣经，是不是？我好不好来参加？我也不能够拒绝。”我说：“好吧，你要来就来吧。”我也没把他放在心中，也没有太去重视这件事情。但那两个我盼望的弟兄呢，哎，一个一个走掉了。或者这个不在我期望之中那个弟兄呢，哎，结果他越过越长进，越过越长进，就在主面前呢，那正是一直到今天，他就成了主所使用的一个器皿。所以啊，我总觉得人所做的都是虚空，主所做的呢，那就是宝贵的、有价值的。人常常打掉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的看法， 总归是费要费人手所做出来的才算数。凭着我自己，凭着我的想法做的东西啊，那个很多都是靠不住的。我看啊，这个教会这个很好啊，很好啊，好了半天就又不好了。我还夸赞这个教会说，这个教会很有爱心啊，这个教会弟兄姊妹很和谐啊，怎么？结果偏偏住新兴环境来啊，很有爱心的变成没爱心了，很和谐的变成不和谐了，又把我的观念就打碎了。所以主所做的呢，就常常不是照我所想象的，是超过我的看法，是圣灵自己的运行做工的。所以这个是神的国度，永远的国度啊，是非人手非受造的生命，非人手所制作出来的。那么第三个小点呢，就是这个小石头啊，要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就基督要取代一切，并且充满在一切的里边。所以不管今天在地上人所看起来的有多伟大，都要被砸碎。唯有出于非所造的，非人所所做的呢，就要充满天下。所以你看看呢，这埃及的法老王刚才不是讲到要杀尽所有的希伯来人吗？结果有没有被杀尽啊？
没有，
反而越杀越多，越杀越多。他不杀还好，一杀反而越杀越多了，就充满天下。所以以色列都得叫他们埃及人都受不了了。你看我们是中国大陆啊，共产党刚刚占据大陆的时候，扬言要把基督教从此在中国消宗灭迹，所以把礼拜堂都封起了啊。所以那几年里面呢，没有一个礼拜堂有人聚会，所有礼拜堂都被封起了。看起来啊，那基督教正是要在中国消宗灭迹了。那过了多少年之后啊，像你们都知道这故事是吧？今天在中国的基督徒上要比解放之前多多少倍了？
百倍吧。
百倍反正多了很多很多倍了，是不是？虽然现在还没充满天下嘛，也是充满了很多地方，是吧？
几千万，七八千万，
七八千万，我们中国各省都会有这样的对基督徒的工作了，所以啊，这就基督永远的国度啊，人要把它赶紧杀绝，但是这块小石头呢，要变成一座大山了，就充满在天下，这是在第二章那个讲到。基督永远国度从小石头开始，是用表号的说法。到了第七章来讲到那个基督永远国度的时候啊，他是怎么说的？他是第七章在第二个意象当中呢，我们看见但以来呢讲到的永远国度呢，就用铭文来发表出来。所以他说：“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那上面呢，这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是洁白如雪，头发呢是纯净的宝座呢火焰等等等等然后呢，他下面有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就得了权柄、荣耀、国度。”是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呢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够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是很清清楚楚的用文字用言语把基督那个永远的国度那就是人子驾着天上的云来站在亘古常在在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那就是基督永远国度的出现。所以虽然前面有那几个野兽在遍地横行吞吃神的百姓， 但是呢，基督永远的国度来取代一切。所以但以理书当中啊，他刚才我们已经读了，里面有一句最重要的话，也可以说是但以理书的要句啊，就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这句话在第四章第五章里一连重复了四次那么我们看见至高者怎样在人的国中掌权呢就是当遍地这个野兽遍地游行的时候，这野兽到处吞吃神的百姓的时候，我们看见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我们先从第二章来看第二章那个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呀他要造一个金像，全身是金。他为什么要造个金像呢？因为他本来是一个金坨而已嘛，下面都是铜啊铁啊泥了。他说这个不行，我要叫他从头到脚
都是金，
都是金，我就能够做这个事情。你们看看，现在我就把这个金像造好了，你们佩服不佩服啊？你们要不要崇拜？全身是金哦，不要说是这个剃个银泥没有了，连银跟铜都没有，全身都是金的。我造的巴比伦大王国，要人都来敬拜。结果呢？但以理三个朋友啊，不拜，不拜就丢在火窑里。是不是堆在火药里就晚了？结果当夜三个朋友啊，在火药里边呢游行自如，还有神的儿子与他们同行。你看见吗？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不是你想把我们烧死就烧死的至高在人的国中掌权。我们从第四章尼布加尼撒狂傲到一个地步他又做一个梦了。他梦见什么？一棵大树是吧？第四章梦见一棵大树，这个大树他讲怎么讲的？这棵大树啊，
极高大，
极其高大是吧？
那树见长，
而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够看见，叶子华美，谷子甚多。他正在夸耀，因为他就是这棵大树我想这个，我等一下我还会再讲那么结果呢？这个神向他显现说话了之后这尼布加尼撒就变成吃草如牛这是什么？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不要以为是你在掌权是神在掌权，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然后我们再看下去还有那个到第五章那个波沙撒王做王的时候他要在那应急坐落失败宴席的时候他就把耶路撒冷圣殿中所掳来的器皿那些本来摆在圣殿里面的金银器皿都拿来用在器皿的应急坐落。你看看这个都写多神把神殿中的宝贵的贵重的器皿都拿来当作自己的肉体的快乐来使用。那么结果呢后来他才看见
写字
看见一个指头在墙上写字， 什么？他怎么这个那个词怎么念了？
迷你
即可乐，
无法而心
啊！就神就对他说话，怎么解释？啊，那个字怎么解释？什么意思啊？
迷神的数算我的年日，提克勒，你被称在天平里，减出亏欠。
神已经数算你的年日，到此完毕。你被称在天平里面了，就显出你的亏欠了，所以你的国度要分离，归给马代人和波斯人。你看看，他这样狂傲、狂欢作乐的人，把神的殿中的器皿都当作你肉体消遣的工具，所以神立刻显出的指头来，神来说话了，国度分离，显出你的亏欠了。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我们再看但以理自己，那个因为但以理做总督长啊，他很有见证，所以他位立在其他的总督之上，所以那些同僚都妒忌他，在那个大力无王跟前呢上了一个本啊，在30天之内，除了向君王可以祈求之外，不可以向什么神啊，向什么来祷告来祈求，啊，那斩断但以理那个和神交通的生命线。这但以理呢，后来因为不遵守，还照常1天3次在祷告，所以呢，他们。你那个大力王就把但以理丢在狮子洞里头啊，就但以理是狮子洞里怎么样？狮子没有把他咬死，反而啊那些别的人进到狮子洞口，狮子把他咬死了。但以理啊说：“至高的神与我同在，我的神保守我，封了狮子的口，所以他并没有被吞吃。”至高者在人的各种掌权，啊，所以这几幅图画呢，都给我们看见基督永远的国度，所以这也是今天给我们的信息。我们这许多神的儿女，我们在幕后的时代上为主做见证了，我们都要看见那个基督永远的国度。我们不能够只看见地上这些。我们也不能够只做地上人所看得见的工作，我们也不要怕在地上的权势啊，或者世界的诱惑等等，我们要看见他基督永远国度的时候，我们在任何环境中我们都不至于灰心，我们在最大的压力之下，我们在最大的难处的啊那项攻击之下，我们看见基督永远的国度啊，在宝座上掌权，至高在人的国中掌权，在任何情况中我们都能够欢乐赞美，我们都应该像保罗希拉一样啊，就在我的手脚都被捆绑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啊，保罗希拉在监狱里边呢，就唱诗赞美神，赞美到一个地步啊，监牢门都开放了啊，地都震动了，那囚犯的锁链都掉下去了，啊，因为他们看见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啊，也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啊，他说，哎，你要感谢赞美祷告赞美主啊，有什么好赞美的？你看啊，我今天生活那么艰难，啊，可能我的儿女也不大听话。那么学校也没考好，我的工作也很不顺利，前些日子又被 lay off 掉，为什么还赞美的？我都想来想去，想不出有一件什么快乐的事情叫我来赞美神。所以我们眼睛啊，只看见地上的难处，所以我这个时候真需要但以理的意象啊，叫我们看见，正当耶稣吞噬我们的时候，正当世界那 那是荣华富贵来诱惑我们的时候，我们看见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看见基督永远的国度啊，我们就能够赞美了。感谢赞美主啊，疾病算得什么？感谢赞美主啊，我今天碰见些难处算得什么？感谢赞美主啊，我环境中的许多压力算得什么？地上没有一件事情能够难为得了我们，因为至高者在国中掌权，因为基督永远的国度，他的宝座啊设立在天上，在洪水泛滥的时候啊，基督仍然他坐着为王。所以当我们一看见我们的主在宝座上看见永远的国度的时候，我们就像主耶稣那样说，父啊，我赞美你啊，你是天地的主，你讲这些事啊，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像婴孩呢就显明出来，你的赞美就涌流出来。所以当我们看自己呢，那正是没有一件事情叫我开心，我样样都不如意，我只会发牢骚。但当我能够从环境当中出来，看见天上的宝座，看见基督永远的国度，主啊，赞美你，你永永远远是我的好牧人啊！你永永远远在那里是做君王，率领我做我的元帅，我们就能够欢乐赞美啊，就把基督国度就啊，这个才能够、啊、看见基督永远的国度，我们才能够为基督为主在这个地上做美好的见证。那么我想下面呢讲完了这个永远国度的启示啊，开启了之后，我们再从单一的书面来讲到一点怎样拜进这个永远的国度啊，因为这个永远国度太好了，他怎么能够让这个基督永远国度降临呢？主耶稣不是教导我们祷告吗？主耶稣要我们门徒祷要祷告什么？愿你的国度降临。我想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心中都会有这样祷告，愿主的国度快快降临。我们也是看见教会的光景荒凉，看见自己的情形很软弱啊，主啊，你的国度早日降临。很多基督徒都在祷告愿主的国度降临。那怎样能够预备我们自己让基督的国度降临呢？啊，所以我在这后面给大家再分享几点啊。我觉得头一点就是我们自己的预备啊，要分别自己来做一个贵重的器皿。所以这就第一章里边呢讲到那个贵重的器皿的预备啊，在第一章里边呢他讲到那个神的殿中的器皿啊都被掳到巴比伦的王宫里边啊。那么讲完这件事情之后呢，就但以了三个朋友啊，我就联想到其实将了神殿中贵重的器皿被掳在巴比伦的王宫中啊，就是指着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他们本来都是神殿中的器皿，但是现在都被掳到巴比伦的王宫里边。同样也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本来都该是神殿中贵重的器皿，但今天呢我们很多人都被掳到哪里去啊？我们去服侍世界去了，我们去服侍基督的仇敌去了，我们都被掳到外邦之地去了啊！所以我们不但没有在神殿中尽那个贵重器皿的功用，反而被掳到巴比伦王宫里边，就刚才讲到的那个是波沙沙王，是波沙沙王
对、
哎、拿去应接走路去了，拿去做许多消遣用去了。但是呢我们感谢赞美主啊，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四个少年人，但以理还是呀萨德拉米沙亚巴尼哥，这四个少年弟兄啊，他们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他们也是被掳去的，是在那里。 所以这个君王呢就想要用君王的王膳，君王所吃的东西和所喝的酒啊，来给他们享用。那么这四个少年人要不要？
不要。
不要。
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要？假如今天什么这个奥巴马总统请你去白宫去赴宴去，你要不要？
不要。
那你这是不得了了，你想扮演一样。我可能受不起这个引诱啊！感谢赞美主啊！你们晓得吧？我今天正生特别应待我啊！你想嘛，众人很多人都难得的机会了，今天奥巴马总统啊，他突然给我一个电话说，让我到白宫去游玩几天呢、啊？哎，和哥的一同参加他们的宴席，难得的机会啊！你看，好不好？太好了。你知道这个酒能不能白喝的？这个君王的膳可不可以白吃的？
不会。
你吃了他的膳，喝了他酒之后要怎么样？
听话。
你要一杯一辈子，这一生一世啊，你要服侍他。就他把你养得肥肥胖胖，那然后呢，你就服侍他。所以世界供应给我们好多的好处，那结果呢？结果是要把我们整个一生，把我们的生命都卖给他，去服侍他，不是去服侍主，是去服侍马门啊。所以呢，这四个少年人呢，我们不要，我们只要喝白水，吃素菜就可以了。那么那个服侍他们的太监说，你们家是光是吃素菜和白水，那你们如果面黄肌瘦啊，那我在君王跟前怎么叫得了呢？他说，神与我们同在呢，你不妨试试我们看啊，看我们吃十天的素菜白水之后啊，是不是比别人更加瘦。你想我们基督徒啊，人家就看我们很可怜了、你看别的人啊，他们个个都在社会上有很大的成就，你看你的同学啊，你的好些朋友啊，他们不是做经理就是做老板，或者是做什么部长做什么议员了、你这个人呢、其实你也不见得比他们愚笨啊，你也比他可能比他们还聪明，怎么搞到现在这个地步啊？怎么一事无成呢？啊，你们聚会啊，聚会啊，啊，祷告啊，祷告，祷告是什么名堂来了？人家都做经理，你呢，还去跟人家打一个小工？人家已经做了议员了，你呢？你什么都没有，你到美国来几年，看看，什么都没有。你比起那些同学，你看，后到美国来的人，他们都已经你看住了那么好的房子，有了好他们的工作，哎呀他们怎么样都得意，你看所以你的太太都讲你啊，你为什么比不上别人，你信主信到哪里去了，那真是面黄肌瘦。那但以理他们呢，试了十天之后怎么样？
俊美，
真的比别的少年更加俊美。所以因为外邦人看起来呢，我们基督徒啊，只是你看就是聚会啊，你也不去爱世界，也不去追求名利啊，我看你们是很可怜。所以以前呢，我有几个一些朋友啊，他们说这王某人呢、我看你啊，你是不是生活得很苦啊？我们去看电影你也不给我们去，我们打牌你也不给我们打牌，我们找你消遣你也不给我们一起消遣，哎呀，那你还有什么喜乐吗？ 那奇怪了，你脸上也不忧愁，反而还笑容，你是怎么回事啊？他不知道啊，我们与我们喜乐的源头，虽然我不跟你们一起去打牌，去跟你们去看电影等等啊，但是呢，我有一个喜乐的源头是从天上来的，但这个你们不知道了啊。所以那个幽中之乐，暗中之光，这一位主耶稣在我的里边啊。当我摸着这个泉源的时候啊，我不必靠外面这些东西来维持我的喜乐，一个喜乐的源头在我里面供应我，这就答应你和他三个朋友了啊。所以虽然看起来是吃素菜白水，但是呢他们长得比别人更加俊美，他脸上这个俊美就显出基督的美丽来了啊。这种基督的美丽显出来，就不是装作出来啊，这就是你住在这个甘甜食物的源头里边呢，就叫你有这样的喜乐啊。所以呢，这就是永要去把永远国度带进来。第一件事情，要把自己分别为圣啊，来预备自己可以做神贵重的器皿。第二点呢，要经过火的试炼啊。所以但以理三个朋友啊，因为不拜你不加尼撒王的金像啊，他们就被丢在火窑里边。你想想这个尼布加尼撒王说那个金像啊，你想在今天地上的人呢，人人都羡慕金致啊，所以什么奖什么奖啊，都是无论是这个电影也好，这种大球大棒球大篮球也好，都要这什么都要得金奖的啊。你在学校里面读书要他们得金奖啊，什么你写小说写做文学呢也要得金奖啊，都是金奖。这个金奖是人人羡慕的啊，说尼布加尼撒造了这么个金奖，多吸引人啊！啊，我这个是盼望，那我这一生当中能够得一个金奖就好。并且呢，不但是个金奖吸引人啊，吸引人眼目，并且还有各样乐器所做出来音乐。哎呀，这各样的乐器一做出来啊，都动人心弦啊！啊，所以今天世界上呢，有许多发出音美好的音乐来，打动你的心弦了。啊，这个地上真是有很多很多啊！啊，那发出来的音乐啊，哦，真是把你的心啊，这个吸引啊，都动听啊，都是叫你开心啊！哎呀，这个太好了，是你佩服不佩服啊？你要是不佩服的话呢，你也够受，你也不追求金奖，你也不去接受那些动听的音乐，那么你只好怎么样？你只好受熬炼，你的结果一定是落在火药里面受熬炼，那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碰见那些苦难了。是为什么我们信主之后常常碰见这些试炼？为什么我们服侍主的人，你看弟兄姊妹都那么出代价啊，有时候把家庭的那许多的必须的东西都放在一边，我们就好好的来为着主摆上，来跟随主，结果我们遭遇难处呢比别人更大。所以我们有时候不了解为什么这个弟兄这么爱主，主让他碰见这样的熬炼呢？为什么这个姊妹那么，你看看那么好的那么一个属灵的姊妹啊，那么一个为主肯摆上一切的姊妹，为什么 遭遇这么多的难处，遭遇这么多的苦境啊，我们就落在火窑的里边了。这就是主啊，主为什么让我们经过这些苦难呢？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叫我们的信心经过火的试炼之后啊，要比那个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加宝贵。是不经过火药的试炼，金就不能够产生。今天在我们身上都是半铁半泥的，或者说在我们身上又有金子的成分，又有泥土的成分。我们就像一块金矿，有了从主那里重生的生命，但是又有亚当留给我们的老亚当的那个肉体的血气的东西，还有很多的悲情下品。所以你想想，你这个人啊，你我这些人啊，不经过火的试炼，那个杂质怎么能够去得掉呢？啊，那许多的悲情下品怎么去得掉呢？啊，所以当你只有当你摆在火药里边，经过火的试炼之后啊，你才能够变得精进。所以新耶路撒冷里边呢，可没有泥土的啊，嗯，不但你哎，翁弟兄，你说新耶路撒冷有没有铜啊、铁啊这些成分？
都是金，
所以都是金子金，并且是金的。所以不要说泥土带不进去了，连铁啊、铜啊也都带不进去了。啊，所以呢，我们如果要在新耶路撒冷里边，把天国的荣耀带进来展现出来，我们不经过火的试炼，那你怎么办呢？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要经过试炼。有很多弟兄姊妹，我这点呢是很有感叹啊，有很多弟兄姊妹开始的时候很爱主，很有服侍，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环境一考验呢，都站不住脚。所以刚刚一开始一爱主啊，我就发现就是不一定靠得住。凡是没有经过试炼的人呢，他很爱主，祷告得很好，讲道讲得很好，也都没有用，因为都不扎实的。就好像那个花瓶呢啊，你们知道那个花瓶啊，刚刚这个窑匠来制作这个花瓶的时候啊，还要画上一些色彩的，画上什么玫瑰花呀、什么牡丹花呀，或者是什么飞鸟啊这些东西，画上去了之后，你说啊，是不是那么好的，画的那么好，你看都精美啊，看起来很好，但是给水一冲，给大雨一淋的话呢，这些花鸟还在不在？都不见了。很多基督徒爱主啊，就像这个刚刚画上去的花鸟，看起来很美。我常常称赞，哎，这个地方怎么，这个地方真好啊，这个怎么真爱主啊？但是呢，没有经过火的试炼呢，都是靠不住。所以等到这个花鸟的这个花瓶啊，放到火药里面去烧过之后，请问怎么，你再用这个抹布去抹，抹得掉吗？就骂不掉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必须要经过火的试炼，啊，只有经过火的试炼之后呢，才能够是可以说有永远的价值，啊，那么第三点呢，就讲到十字架降卑的工作，那就是天然生命呢要被贬逐掉，这也讲到尼布加尼撒的那美梦了，啊。刚才我们已经讲到，这尼布加尼撒王呢，他梦中看见他是一棵地当中一棵大树啊，那么这个大树呢，一直繁茂高的顶天呐，啊，这个天上的飞鸟都跟它栖息在上面了，啊。你想到啊，你想我们里面有没有这个美梦？今天你我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美梦？盼望我就能够出人头地，比别人升得更高，比别人呢更有名声，更有威望。 你想不想？你想不想？我说老实话，我也想。谁不想？国华，你想不想？你读书的时候想不想考第一名？啊？你在公司里面做事，你想不想升到那个什么位置
？CEO
的位置、啊。你想不想？我在人群中间啊，都能够出类拔萃呀、啊，能够高得顶天呢、啊？想不想？所以其实我每一个人都想，我在家中要做老大，啊，所以在我兄弟姊妹中间呢，我想做老大，最好我的弟弟妹妹都听我的，连爸爸妈妈都要听我的最好，啊，但是爸爸妈妈呢，我要做老大，你不是，连夫妻之间也是，丈夫要做老大，他说不行，你其实你的小孩还不如我。我要做老大，现在男女平等啊，你再不要男人主义了啊！现在女人赚钱比你们男人更多，所以每个人都想做老大。我们在教会里面呢，也是一样啊。所以这个彼得啊，12个门徒啊，我们这12个门徒到底谁大？谁会大？彼得说：“当然是我了。”一看，我都勇敢了。众人跌倒我都不跌倒的、主耶稣要死我就跟着他去死，所以我才是领导。这个约翰跟彼得说不行，所以跟他妈妈讲，妈妈，这个彼得要做老大。他的妈妈就说，好，那我来想办法。他祷告也是，主啊，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让我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这个彼得想，其他的们说，这个还得了啊？所以我们人人都想做老大，人人都想做这个大柱啊，高到顶天。但是呢，你要小心啊！你想做大柱的时候，就有飞鸟来栖息在你的上面。圣经里面飞鸟多半是讲到不好的东西，你要飞鸟在你身上做草，一个鸟窝就搭在你身上，好不好？那么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呢，因为当我一心想比别人高，我在世界上出不了头嘛，我在教会里要出个头啊。那么当我这样像在教会里面出人头地的时候啊，要比其他人都高一等，结果变成谁的巢穴了？不是主耶稣基督在里面居住，变成谁在？你知道你给谁机会了？
仇敌。
你都是给撒旦在你里面作恶的机会了，所以什么时候我想把自己提高的时候，什么时候撒旦这个飞鸟啊就来停在你的上面，那你就成了飞鸟的巢穴，所以你的一举一动啊都是被撒旦所利用，所以难怪你看你在教会里闯出那么多祸事了。你看看，就是因为你自高自大，所以你被撒旦所利用嘛，结果给教会带来那么多的麻烦啊，那么多的难处，这就成了飞鸟的巢穴。所以呢，这个神做工呢，就把这个尼布加尼撒王，这个尼布加尼撒在这里代表我们这帮天然的人呢，我们里面那个天然的生命呢，要被贬逐下来，所以结果神叫他到吃草如牛，在那里关了多少年了？
七年，
哎，七年之久。等到尼布加尼撒最后过了七年之后啊，他怎么说的？等到那最后他讲的话，这一段很美好了。你看到了第四章的末了的一段话，到了第34节，到日子满足，我尼布加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富贵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承到万代啊，等等等等，那就做美好的见证。所以当我们天然的生命被贬逐，接受十字架功课的对付的时候啊，你才能够就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彰显出那个美好的光景来了啊。 那么第四点呢，时间是不是太晚？
没有，
啊，第四点呢，就讲到在末世时代要与敌基督的征战来带进基督永远的国度。所以从第七章以后呢，这个后面的这个六章圣经呢，可以说它有一个主题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言呢，就是在末后时代那个敌基督要出现。所以讲到了我们要把基督的永远国度带进来，可能面临到与敌基督征战的那一个那个情形里边去啊。所以在这幕后的时代了，那个敌基督必定是会出现啊。所以第七章刚才我们不是讲过那个第四个兽啊，它有个七个头啊，有个十个脚啊，后来长出一个小脚，这个小脚呢能够说夸大的话啊，它和圣民征战，它还得胜。那个小爵说至高，他像至高者啊，说夸大的话，他这么至高者啊，啊，这么的一些圣民还改变机器律法，那圣民呢要被交付他三年半之久，这个三年半就是将来幕后时代的三年半的大灾难，那是敌基督横行的时候啊。第八章呢也是这样啊，第八章。第八章第九节那里开始啊，第八章第九节那里啊，就讲到那一个，那个公绵羊、公山羊啊，就是公山羊那里呢，啊，这个四个角之中啊，有一个角长出一个小角来，这个小角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那么它渐渐强大呢，高举诸天，高举天下。将其天象和星宿啊，就抛落在地上，用脚践踏，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他除掉长线的翻迹啊，毁坏君的圣所啊，等等等等啊。那么这个呢，也都是讲到敌基督在末世魂性的工作。到第十一章又讲到这个敌基督的许多的工作啊，在第十一章的三十一节，我想你们上一次刚刚读过这个第十一章啊。第十一章三十一节，那他比信兵啊，这兵比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翻迹，设立那行毁坏可证的，那么作恶违背圣约的人呢，他必用巧言勾引。为了认识神的子民，比刚强行事等等啊，所以从第七章一直到十二章啊，都是讲到幕后时代征战的事啊。当然，其中有一些也是历史上的事情，那已经发生，已经应验。但是更预言到将来末世的时候，基督再来之前，三年半大灾难来到的时候，敌基督那个魂性的可怕的光景啊，那么这里呢最重要一件事情呢，就是在末世当敌基督出来征战的时候啊，神要得到一批得胜者啊。所以神在这里呼召，所以第十一章啊，我觉得有两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啊。一句话是第三十二节呢啊，刚才我们读过，就是未读认识神的子民，比刚强行事。还有三十五节，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啊，事就了结啊。这里为夺认识神的子民，比刚强行事，要叫神的子民呢，能够因为认识神刚强的起来征战啊。那么并且呢，神要熬炼他们呢啊，有的人是扑倒了，大 但是要叫其余的人呢，就是能够成立得住的，能够站得住的，竟跟敖利还留下来的，是他们清净洁白。这个就启示了你们得胜者，也就启示了你们足像教会护照啊，得胜的就怎样怎样怎样啊。那么到启示录第十二章呢，那个男孩子出现，那个男孩子就是得胜者的意啊，就是讲到得胜者的产生。等到那个男孩子一产生下来啊，就天上有了征战，那个龙就被甩下去啊，狄基德和假先知也统统都被毁灭啊。然后呢，基督巴比伦大巴比伦就倾倒，然后呢，新耶路撒冷就重新降下，那基督永远的国度呢就降临了啊。所以这个幕后几章啊，我觉得就是在幕后时代神来呼召得胜者啊，让我们在面临到基督降临之前这个敌基督魂心的时代了啊，要怎样能够为主站住而做得胜者。今天正是主呼召我们的时候，让我们这一班人能够认识神而刚强行事啊，并且在熬炼当中能够被熬炼的清净洁白，这样敌基督和撒旦一起的工作就都被毁灭掉，而基督永远国度呢就被带进来了啊。所以这是我把但以理书呢稍微照着我的领会的来给弟兄姊妹一点交通。我想请魏弟兄给我们一点指点啊。
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两分钟
两分钟
啊